也就是说白做之后我要加做，比如说一天我要打两做，我怎么加，打几印？
不是一天二印、六天四印吗？如果是
啊，
二印这一天加做，只加四印不加二印，不
那
是光
四，
加一做、加两做、加三做、加四做，你加多少做都是只加四印不加二印。
哦，
这是二印的，四印那六天里头有一天加做呢，第二做是二印，从第三做开始往后只加四印不加二印，二印只有一个，每天二印只有一个。六天是六天四印，咱说这就不说六天了，说是四印的那一天。这样说行
四
吗？
音啊，可
好
以，
吧啊，我跟你说，四印的那一天，我跟你说打清楚了。第二座是第二印，
第二座是第二印，
第二座是第二印，从第三座开始，三座、四座、五座、六座开始，只加四印不加二印，这就是二印、四印各一个。二印那一天先打二印，当然，四印那一天是先打四印，那就是二印、四印各一个，你只有两座嘛。
知道了，明白了。呀，感恩齐老师啊！
我呢，就是现在就是我就是一直心里面不安，就是这个，那个前座做完了以后，一直心里面感觉那个是不踏实，就感觉就是一切不可得，就好像也觉得就是明心见性吧，这个事情吧，就是也没有一个那个啥实有的兴趣见，但是呢，自己那个啥心里又不安。平时觉得也没事，就是我每一次听这个师傅你讲课的时候，也就这个啥问题都没有了。本来就是好多次想问，又觉得这个是个那个是妄想，所以也就再没问。今天正好那个压错了，我就问一下那个啥师傅，就是我这个是不是我就害怕，就说是如果觉得就是没有相可，没有性可见，那么会不会那个是落空？如果有这个那个啥想法的话。请师傅给我讲一
没
下，
有性可见是落空。
就说如果就说是自己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相可见的话，会不会那个落这个啥落于空，或者是那个啥
你
就
的
是
意
那
思
个
啊，我现在听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我
啊。
听明白了。你有这个意思没有？为了怕落空，必须着相，是有这个意思没有？
就说是如果就说是。我就想着，就是如果说我要去，不想着去这个啥见性的话，会不会那个啥落空？我就想这个事。
我还没听懂呢，你的意思是不是为了怕落空就必须去着相？有这个意思没有啊？
应该有一点，就是着这个见性相了，应该是。就是
是
我觉
啊，
得，就是
这
一
不
切
就
不可
是啊，
得，
这。
是不是我？正好可能就落在这上面去了，是不是就是着的这个
不可
见
得
性
是
的
落
相？
空啊！你把不可得说成落空了呀？哎呀，我天哪！是不可得，就是。这个落空什么呢？连不可得也没有了，就是说，空就是没有，那就算落空。
对对，就是
空
这个
不
里
是没
面
有啊，
就是
我们说的空
对，
不是没有啊。
哦
你说
对，
的
就
空就
是，
是没有，那就落空，那就说落空了。
哦对。那就是这个有这个不可得的这个的话，就是它不会落空，是不是啊，师傅？
对呀，是不可得呀。
哦，那我就懂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因为是我一直害怕断灭，害怕那个啥落空。因为我在前座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怕这个啥落空，因为有时候啥都没了，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害怕落空。后来我看这
啥
个。
都没了，它是实相啊，有它是空的，它是空的呀、啊。有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，虚妄不就空的吗？凡有相，那是虚妄啊。你说那个啥都没有了，那可你听见实相了，实相是真实的，偏偏你把实相看成落空，把虚妄看成不落空，这就颠倒了，这不颠倒了吗？
那我理解了，师傅。好好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那我这下我就放心了，理解了，师傅。好好好，那我就没问题了，师傅。好好好。感恩师傅。
老师好，上午打坐不到2小时，下午坐2个小时，一天一坐的话，算断坐吗？第几组？
他这个问题啊，上午那个当然不够2小时，根本就不应该那么打。心中心法一接应就是2小时，你觉得你坐不过2小时，不要接心中心法，心中心接应以后打坐必须是2小时。 只能多不能少，多了可以，少了不可以，别养成不够俩小时的习惯。接了心中心印就不要养成那个习惯，也就是说接了心中心印往那一坐，不够俩小时是不如法的，活着是慢法，我这是慢法，轻慢佛法。要么你说我做不了，做不了的不要接心中心手印，不要接心中心手印，不要打心中心坐。你做别的，你像六字明半个小时就可以，那就不一定说是非要做俩小时，但是心中心法必须俩小时。上午你这个是不如法的，下午做俩小时，当然那一天一坐，那这不就有一坐了吗？上午那不如法，不应该那样坐的，那是你不到俩小时就不应该接心中心印，不如法。
请法打第五印，食指挨不住无名指怎么办？打第五印的时候，食指挨不到无名指。
你说他是学接印的呀？
啊，
第五印就是食指挨不住无名指是接印的，那是那两环造成的呀。
对对对，
那不有两环那个套成吗？调那两环的位置，轻松自然，别用力气，调成两环，能靠住的。那是那个环在那耽误事儿。那不是中指和拇指掐两环，那两环在一块套着呢。
对。
啊，那调整这两环的位置，不要用力气，不要别硬拿捏，接应就是轻松自然的。调整两环能靠上的。
我说这个就是跟我一块刚灌顶的嘛，他那个手指头太胖了，是很胖，他就这样挤的一堆堆，他就纯粹就。好像指头有点短，就够也够不见，怎么也挨不住。前面这第一轮的第五印，刚才就是问我，让我带琴法一下。
第五印就是调成两环，能够挨上。
他调成两个环，他的环他都很难套住，他就再小也不行，他就纯粹就挨不住，那个指头就挨不住无名指那个。
不勉强，不勉强，不勉强，轻松自然，调整调能接好不能？假如。你说的是手有问题，根本就不可能接好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考虑不修心中心法，修别的，不能因为这个就改变手印的接法，这不可以的。接不成，这个不奇怪，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接好手印，有的手的结构不行，有毛病，他就接不成手印。接不成手印，可以不修心中心法。你比如修莲花印不行吗？那不以那个手印它简单。再一个不修密，这个念佛呀、参禅那不都可以啊？都不影响修行，不一定非要接好手印才是修行。接不好可以不修心中心法，不能因为你接不好把心中心法的手印给变个样，那个谁也没有那个权利去变样。当然人与人不同，手指长短呢、粗细也都不一样，接起手印来不一定都完完全全一个样，但是它都符合佛心经历的那个对于手印的说法呀。佛心经历不是每一个手印都有结法，都那个怎么结都有这个说法吗？都符合那个说法，以那个说法为准。再一个还有一个，以元印老人交手印那个视频为准，元印老人交神的视频为准，能够结的像啊，那就是那可以了。要是咋样都学不会，咋样学不会可以考虑不修心中心法，这不能勉强啊。
哎呀，他当然想学了呀，但那很多年前他就看老人这个书嘛，就这个第手印、
他想学，但是咋样都接不成。要讲
对
想学咋样都接不成，那想学也没法学啊、他不是接不成的。那想学就可以允许他这个接不成的，对，这谁也不敢这样允许啊。那为什么允许他？因为他想学，这是理由吗？想学是理由吗？
我就说，他这个如果挨不住，那这个手印就不如法了，是吧？
不是啊。也不能人人手印都一样啊，也可能他觉得都对，你们认为不对，也可能是这样。
不是，这不是我们认为不对，他就挨不住了，他就今天就打这个手印就没办法了。他说这个怎么办啊？这手指头，
你说这个没有学会手印就上座，那是不应该的，应该把六个手印都结印结熟了，然后再上座，都学会了、学好了，然后再上座。学不会一直学，学习的时间也可能很长啊。但是能学会就好啊，学会了再上座，再开始做。没有学会，只学个第一印就上座，往往都上当。往后的学不会了怎么办呢？全学会六个手印再开始上座，好吧？
哦，现在就这情况吗？
现在就学六个手印嘛，全学会了以后再开始嘛。以前开始那个不算了，不就完了吗？
他这个不是不会，他是实在挨不住了。 太胖了，那个手也粗嘛，男同志胖胖的，那手
你说的是第几印还是这么说？
第五印，第五印。
你说的是第五印？
第五印那个无食指挨不住那个无名指的那个那个呢，挨不住它，就隔的那么一截嘛。
这个刚才说了，刚才说的不是这个，说调整两环，你就说个调两环，调整两环说过了，要调两环也不行的话，那就等于接不好。
嗯，是。
那接不好的话，那还有说修行正法，那就没法修行正法了。我认为调两环能挨住。
您说的调两环是
调整两环不挨着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佛心经里讲着就挨着。你就试试咋样，咋样能挨上就合适啊。你要说不挨上也行，那佛心经那个说第五印那个那一段文字说要挨上，你不挨上能行吗？不挨上的那上说的挨上就应该挨上啊。
嗯，
我就说以佛心经里所说的为准，以元音老人教手印的视频那个以那个为准。
齐老师您好。就是有一天我刚做有半小时接茬，我哥他有病了，我要去叫我去送，我就下座了。接着等他送他回来，我赶紧又补，就是反正头十二点我赶紧又做完了。
不，这零点的界限不太明显，就是不太严格，你就是往零点后拖多长时间还算是这头一天的可以。
啊，我
零点界限不太严格。
是我那意思就是说，我这做摆坐的时候，我就是做了不到两小时，接茬我又做的十二点，又赶紧补，做的十二点半。我就说那意思，我这摆坐，就这个我算断坐不算断坐，我就是这意思，就是在摆坐里。
你一天能坐一坐都不算断坐呀。你这哪一天没做呀？我都没听出来你哪一天没做呀。
不是，就一天，我就说平时我老是就
还是说零点，还是说零点以后，不就是告诉你零点不严格吗？零点的
不是齐老师，不是齐老师，我说没啥事的话，我就是九点，一般的九点差十分钟，九点做到十一点。加上那天我刚做半小时，接茬就。给我打电话我没接，接茬我爱人接的，接茬杠我说这个，我二哥这个喝酒喝多了那不舒服，接茬让我开车送医院呢，接茬我就下座了。等他送到医院回来检查回来，接茬我一瞅赶紧
回来几点了？
回来
几点了？回来几点了？
回来十点半了，接茬我赶紧做的十二点半。
回来十点半了，你接茬做几点开始做了？
啊，十点半，
十点半开始做，做到这个一点半，
十点半，十一点半，
做到
十二点半，我做到十二点半，俩小时，
十点半，
啊，
做到十二点半，
对，
啊，不就零点界限不严格，那这怎么可以啊？这怎么能算断坐呢？
哦，
我就告已经这一句话重复了多少遍了？零点的界限不严格，不会，你那个零点后头有半个小时也可以算到这边，不严格，跟你说不严格。
哦，我就说，我就说我这个上个，就是说我
这
一个，
是不是不容易听懂啊？说零点的界限并不严格，这个话是不是？
明白，齐老师，明白。我就说我这个一小时没做到俩小时，那个算不算断坐？不算哈。
那个算没做过。
哦。
就不算
没做，
算就不算打坐。
我做第二轮的时候，这手印。就第一印的时候，做头印的时候，就是做第二轮头印的时候，我做的刚做完了，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做错了，我一查这手印做错了，这个算断坐不断。我想说到最后到那个什么九十几做的时候，我补不如法，我补可以不？
对呀，这样你说过两轮以后再补吧，也可以。两个做完以后再补，
啊，
好吧。
哎，好，谢谢齐老师。
好吧，我现在我说的啥啊？说这个零点界限不严格，我举个实例啊，举个实际例子。十一点上座，十一点是什么？是二十三点，二十三点上座，一点下座，跨中间刚好跨个十点，这一座你算到哪头都可以，这就叫零点界限不严格。什么叫零点界限不严格？这就叫零点界限不严格。你算到哪头都可以，这样跨十二点的， 跨零点的你算到两边哪边都可以，这就叫这个零点的界限不严格。你当然了，你整个就是你比方说吧，我是从十点开始做到零点，那你不能算第二天的了。或者是我零点五分上做，我做到两点五分，那你就不能算到前一天的了，那就已经跨过去了就不行了。说是跨零点算到哪边都可以，这就叫不严格。就是跨过零点的这一座，跨过零点了这一座算到两重哪边都可以，这就叫零点的界限并不严格。
啊，秦老师好，师兄好，我是那个从头天的十点做到第二天的两点半，那个算断座吧，就一连着做了，连着做到四个半小时。
这咋能跟断座能在一块说呀？
不是，就是第一天的十点
开始。你做的是不？你是做的多呀、啊？那断座他做的少，这。
不是，我意思是连着做了，没有朝向那个做那个，皈依那个，不算断座吧？
哎呀，你说没分，本连着也可以，这两边都能算上啊，嘿嘿，可以连着也可以，没有关系。
哦，那就行，那我老觉得自己断座了，那我问题完了，感恩齐老师。
我想问有一个概念，就是那个有没有那个有一师兄说那个打千座，有一个师兄问那个打千城，有没有千城这个词，这个话，这个词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概念啊，徐老师？
意思我没听清楚，打什么？打天堂？
不是打千城，不是千城。有一同学说打千座嘛，有的师兄跟我说打千城。
我不知道这字咋写的，你给我说是哪俩字了？千城这俩字。
就是那个千城，就是那个城，就是惩罚的惩，千城。
惩罚的惩。惩罚千城就是一千辆车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是，就是有人说打，我打千座，有的师兄就说打千城了啊。后来有的师兄说没有千城这个概念，我就跟老师
说。我说这个是为啥这样说呀？我不知道。
哦，那我知道，那以后我也不跟人说打千城这句话了，这个词了。
不是啊，这个说法是有时候我没听到，也可能是有这个说，你比如说吧，老人这么说过，我呢没注意到，是不是老人这么说过啊？那以老人说的为准，不能以我说的为准，我没听到过，就不能以我这个为准了。要老人说过，是不是在老人的录音里听到这个千城了？是这个事吗？
他就说千城，后来。君师兄就跟我说没有千城这个概念，然后只有千座。
我没有听到过千城的说法，我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。
好的，那我
今天听你说的千城这个词儿，是我今天听你说的，呵呵，我没听到过在别处。
哦，对啊，他们好多人说，我跟君师兄说啊，包括跟他们说，我说千城，他们说海琪怎么头一次听说过千城这个词儿，你从哪儿听说的？后来我说好像石家庄那边师兄说的吧。后来说没有这个词儿，我说哦，那可能我说我跟，正好今天这个机会，我跟齐老师这边求证一下。
齐老师您好，我刚刚在那个留言区里，哎，我在留言区里，我那个粘贴了一段那个二祖的开示，那个您能看到吧？
就是这一段啊，云何正三昧，三昧华严正定，定者虽不见不闻，是这一段啊？
是的，是的。
哦、这一段看到了，你说这一段里头有哪些地方有差异吗？
二祖，我的问题是这样，是二祖说的这个正定，他说见闻觉知不流转，凡初修时怎么样怎么样？我想问问这个定的话，齐老师是有出有入的定，还是无出无入的定？就是我的问题。
这个地方说的像是无出无入的啊，像是这样，
像是这样。
那一个有出有入的是指的打坐入的那种地。
哦，
看着说是看，可是往后一读，可像是打坐了呀。
是啊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
要是像是打坐的话，那这个定就是有出有入的。就这个有出有入和无出无入用在这一段话里有啥作用吗？ 就是说我们要是不知道有出有入无出无入，没有听到过这个概念，这一段话的意思仍然是完整的呀。为啥非把那个有出有入把那个加到这一段上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吗？也就是说在学习祖师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不要去联想那个有没有出入，不要联想这个事好不好？
明白。
不联想好不好？
明白。
那不联想就没事啊，啥事没，不联想还有问题吗？
另外的一个问题和这个这段话没有关系了，就是说那个像初禅四禅八定里面的初禅什么的，这个禅这个定的话，它是因为压念不起所导致的，还是因为我们的心安静了以后它自然出现的一个结果？
要是这个问题啊，你要是这个要真是这样，你要真了解，要了解四禅八定，有专门四禅八定大藏经里就有啊，专门讲四禅八定的大藏经里都有啊。
哦，这样子。
我跟你说一个名词，看看你熟悉不熟悉，听到过听到没？听问题啊，八处十功德，听到过没有啊？处是接触的处，八处十功德啊。
听过的，齐老师。
听过啊，听过，你就应该了解，这是初禅的境界。
是的。
初禅就如果没有八处十功德出现，就不到初禅。初禅就是八处十功德就都有了。
是的。
八处是动、阳、色、华、冷、热、轻、重，说的是身相，身上的感触。十功德是心相，十功德我记不全那些条目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身心的状态告诉你了，不到这个情况下就不算是入初禅，就是四禅八定很具体的呀。
对，
那就是修到哪个程度啥样很具体的呀。
是的。
当然我们记不住，你要是想知道哪个境界啥样，你可真的去查资料，大藏经里就有修四禅八定的资料。
是的，齐老师，我刚刚的问题是说，他这个比如说就是初禅吧，他是压念不起的结果，还是说心安静下来它会自然
谈不上？你为什么把压念不起这种概念用在初禅里？
因为有一位善人，
这就跟刚才那个一样，你为啥把这东西叫这样联系呢？这一联系把你自己搞糊涂了。你联系压念不起干什么呢？你要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压念不起这个事儿，不照样能了解初禅的境界吗？你为什么非要联系上这个干什么呀？没必要啊，这样的联系是给你自己找麻烦的。
齐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一位善知识给我这样说，他说四禅八定是歧途，因为它是压念不起的结果，所以说我就今天就想把这个事情想从您这里得到一个明白。
五乘共法就是说人乘、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也就是人天和解脱道都修四禅八定。四禅八定是很具体的，那些镜像很具体的，它有资料可查呀。
是的。
对啊，五乘共法嘛，四禅八定。
五乘共法，今天明白了，也不是歧途，就是修不修的时候，它有可能就出现这个情况。
这五乘就是人乘、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就这五乘，五乘共法，都修四禅八定。这五乘人就是人，就是修人道的也修四禅八定，修天道也修四禅八定，修解脱道的这个罗汉也修四禅八定，声闻缘这个缘觉就是辟支佛也修四禅八定，还有菩萨也修四禅八定，都修共法。
那个齐老师晚上好，那个刚才听到那位师兄他说他那个手指头不够长，他是因为胖的原因，那我的左手就是在上班的时候这个断指了，就是现在已经有十年了吧，但是我呢在那个网上订购了两个指头，就是中指和无名指，我用这两个手指头打坐就是解手印就没有障碍，但是他那个胶皮勒的，他稍稍
能接上就可以，也可以啊，
能接上，但是有点疼，反正我坚持了。这个可以哈，
能接上也就也可以啊，能接好手印也可以，那不可以也行。
哦，你
万一接不上，你知道啊，那个假指啊，它跟那个真手指不一样，真手指做到的是假手指不一样。
他那个做的很真，他就那个胶皮的很软。
所以有人换了假指，要手指头换个假指，他就接不上手印了。那你能接上还不错的，能接上当然可以了。
哦，他那个仿真很真，但是。那个就是勒的，就那个胶皮勒的，有稍稍有点木疼啊，就是，但是坚持吧。
那这就是有问题，要有问题，你能克服这个问题也可以，要不能克服也就不行了。这个不能勉强了，不能做心中心法，还有别的法可修吗？不一定非要做心中心法。
那行，那我先把这签注打下来看看什么样吧。完了之后那个啥，反正怎么都是修。在平常平常生活当中也检点自己，反正也是在就是关照，也是对自己严格要求吧。
我们所说的关照就是心中心法，这个印心宗，我们这一宗里所说的关照与打坐是有关系的呀。
但我感觉很
敬畏，关什么关不成的，
注意的这段时间
除非误解关照。
那行，就这个问题要是可以解决，我就那个接着打。然后我想这个签注以后我还再重新。
当然可以，能接上当然可以啊。
行，我再把那摆座再打一遍，签注以后。行吧。
当然能接好当然可以。
那好了，我的问题完了，感恩。
老师好，我是这段时间读楞严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，我已经编辑好了，我发上来，老师您看一下。
是如是物有无想见来流转过土，精神化为土木金石，其为土色。这是讲的这一类生命，土木金石就是啊，就是说的这一类众生啊，土木金石修死定，一般能修成这样。死定众生是不是说的无情众生？
是。
是啊，无情众生，是的，是的，情欲无情，同源种质，就是这种，就是说情欲无情的无情指的他们。
哦，明白了。那老师，我们平常看到的土木金石
这一类，原先老人在开示里都提到过呀。老人在开示里都提到什么呢？打坐修死定，就可能造成这一类众生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他就可能就是一下子变成土木金石了。当然他不是变不回来的，到时候他打坐那个定力消退了，他就变回来了。
哦，那我们平常看到的是不是很多都是此类众生？就是平常遇到的土木金石是不是很多比例都是这些众
生？不见得土木金石都是众生啊，所有的土木金石都是众生，其中有的修行的人变成了土木金石的形状，并不是所有的土木金石都是众生啊。
哦，我明白，那明白，没问题了。就是说，他有一类是这样的，有一些不是这样的，就跟他的
有一些是化成了土木金石这一类了，并不是所有的土木金石都是众生，不见得是这个事。
对，明白了。
声公说法，顽石点头，那个顽石呢，是不是刚才说的这个无情众生就这类？
你要是去过那个旅游，那是在苏州啊。圣公说法完事点头是在苏州啊。现在那个旅游去那个地方，他就标志好了，这就是那个完事点头的地方。对，虎丘，苏州虎丘。那些石头还在那搁着呢。就是说，就是这些完事在点头。那就是就是在那儿，就在苏州那儿。那是说啥呀、啊？说是。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说以禅体能不能成佛，首先得知道啥是以禅体。以禅体是极端的意思啊。极端的意思说的是极恶以禅体。还有一种众生是极善以禅体，极善以禅体，它叫以禅体菩萨。以禅体菩萨是极善以禅体。这个声公说法顽石点头说的是那个极恶以禅体能不能成佛。大家都说他太就是极恶的恶人，恶的不能再恶的恶人，他不会成佛。佛在说小乘法的时候也说过这个教义，以禅体不能成佛。可是呢，道生法师认为就是极乐以禅体也有可能成佛，遇到缘分呢，他肯忏悔也能成佛。因为他坚持这个说法遭到大家的反对，为什么反对呢？因为你说的跟佛说的不一样，佛说的是方便法，方便说是那个小乘法提到过，他还认为那不对，佛就是佛说大乘法一定有这个，一定以禅体能成佛。他被从道场里赶出来了，哪个寺庙都不留他，他就跑到就是虎丘山那个地方，对石头说，那都不是寺院，那就是一件石头，他对那个石头说，我还是认为一禅体能成佛。可能他说完这话的时候地震了，大概 哎，那些石头都在那点头，这叫深空说法，万事点头。后来的大乘经典传到中国，明确的指出一参气也能成佛，所以对道成法师啊，这个名声就起来了。呀，这就有名了，到处都请他去讲法，就这就是道成法师的事儿。深空说法，万事点头。万事点头，估计那时候就地震了。但是呢，他巧啊，你说这个事儿，他这个是不是万事要点头啊？地震也是万事点头一样，并不见得地震就不是。就好像是不灵验，照样灵验，照样是可以的。大概就是地震的可能，石头在点点头。05年断坐，现在再修，要再不需要。你要对你这样，你说在灌顶，我不知道你在哪儿灌的顶，就是05年以前那个在哪儿灌的顶啊？05年断坐，你在哪儿灌的顶啊？谁灌的顶就是？在我这灌的顶啊，好吧，那我就跟你说不需要再灌顶。你如果不是在我这灌的顶，在别的老师那灌的顶，我可能让你去问你的老师。你在我这灌的顶，我就说在我这灌顶的，灌一次作用你一辈子，作用你一生，你这一生啥时候修都不用再灌顶，好吧。二乘圣人的变异生死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你应该去用变异生死作为关键词去搜索佛学大辞典，应该这样去啊。这样，因为什么呢？不容易解释的，咱不在这简单说，简单说不大好，不搁这简单说。你就多远，你就去用变异生死作为关键词去搜索佛学大辞典，一下子就找出来答案了。早上够两小时，下午没那么多时间可用。那当然，如果不够两小时，你就不要接心动信心了，你方便印就方便印吧，好吧。第六印很容易中指不小心碰在一起，可以加个小片，加个球，那布球啊什么，加一个，当然要加一个软的，别加那尖锐的硬的，别加的，就是容易加的，加个片什么都可以，要不然它容易碰。
师傅，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之前上上周吧，我也发了一个短信，在上面您也回答了嘛，但是呢，就是我心里好像有一个坎呢，一直都好像没有。过去一样的，就是我学佛呢是学了4年时间，然后现在学新中心嘛。但是我学佛之前的话，因为我一直是做那个鱼的饲料啊，您之前回复过我那个问题的。然后我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，就也会去解剖鱼嘛，因为公司有这个要求。学佛之后，我就直接不敢了。但是我心里好像这块又这个好像是一个伤口一样，就感觉。一直都放不下这件事，总觉得这些鱼嘛，我再怎么样给它做饲料，我不去解剖鱼吃五戒，但是最终这些鱼好像要上餐桌，我好像心里总觉得它和学佛有点冲突，甚至担心自己会不会什么堕恶道啊什么的。哎呀，一直都放不下这件事情好长时间了，在心里就这个想请教老师。
哦，我不大了解你的情况，你对于你这个工作心里产生了疑虑，但是呢，你要是不做这个工作，换个别的工作容易吗？就也就是说，换不了，我可以不上班工作。
比较难换，因为我已经中年，因为我已经
你对工作有疑虑，但是你不做工作吃不上饭了。啊，
也没那么严重，但是我中年了，然后还有两个孩子嘛，总觉得，然后这个收入又还可以。总觉得好像要付出好大
的。你不上班就是影响你家庭生活呀，不是你自己呀。
对，是的，影响家人。
那你这个你要换一个工作还不肯换呢，可能找不来工作。
对啊，因为中年了嘛，就是好像代价也不是真换不了，就代价太大了，因为要换一个行业了。我已经做了很久了，这个。
所以说再看你的具体情况，你要假如有这个思想负担，但是呢你还有你的社会责任。你看你不得不负社会责任的时候啊，你思想负担就负担了，那你咋办呢？要不然他们怎么办呢？还有这事儿。这个事儿你得衡量轻重，根据你的时间，根据你的情况衡量轻重。要假如说我就不上班了，我就找不到工作，我就不上班了，这个活我是不愿意干，那你就可以不干，并不害不了谁，害不到谁，那你当然可以去不干了。现在呢，你要不干呢，我你家人就吃不上饭了，这能行吗？
就是啊，就是有这个担忧。
你最好干。无奈啊，这是无奈啊。那所以说你这个不是一定这样一定那样，这看你的实际情况，只有你自己能判断，你的实际情况你最了解。
嗯，好的老师。
师傅，我有几个问题。我第一个我想问，就是说如果我这边上座第一次上座两个小时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还今天还有时间，然后我想就是闲下来，我想再打会儿坐的话，然后我这打坐我可能就不能保证两个小时了。如果是这样情况的话，可不可以就是先保证两个小时以后，然后我再散打一下的这样子？
那这个你要不够两小时，就不接心中心印了，不打心中心坐。你比方做做六字明啊，或者做什么等这些啊。
就是即便我第一，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打了两个小时了，我后面我想只要结这个手印，你就是我先够了两个小时。
任何时候做接心中心印都不能少于两个小时，只要是你接心中心印都要在两小时以上。要假如做不够两小时，干脆就不接心中心印。
我现在没出现这个情况，我一天顶多能打两个小时。对，我就寻思问问哈，因为我有这想法，我有的时候觉得，寻思巩固一下、加强一下的，完了我就想，已经满足了这个基本作业了，然后我再比如说打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完了结个印，这样不方便啊，只要坐上就两个小时。
接心中心印可以啊，接别的印可以接别的印。
好的，那我明白了，师傅，那这个规矩我明白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那个比如说，不小心哈，就是吃那个。吃葱了，然后对打坐心中心印有没有影响啊？
那对任何打坐都有影响，你能感觉得到散乱啊。打坐不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吗？昏沉散乱就这两方面。你吃这个荤，吃荤都容易散乱，吃腥容易昏沉，你很明显的感觉。你注意啊，荤是草字头，腥是肉字旁，腥是肉字旁啊。草字头是荤，就是植物的是荤，肉字旁是腥。
这样啊，
动物的肉是腥，那不算荤啊。对对对，吃荤就容易散乱，吃腥容易昏沉。
吃荤就是吃肉类容易昏沉是吧？
吃荤是吃植物，葱蒜酒芥这个，它就容易散
乱。我说我咋老昏沉呢？
吃肉容易昏沉，吃肉。吃葱应该是比较散乱，就是老是就是坐不住。
这样。那后面不吃了。
别看得太死，是一个倾向啊。咱说的是个方向问题，大致倾向。荤腥都不能吃，影响打坐肯定的。荤是植物草头嘛，草头是植物。
我今天晚上吃了，我好几天没吃了。那个我今天晚上吃葱了，我上座之前就是漱口啊，吃点别的东西，然后再念一下净口咒可以啊。
那你看看，这也不是吃一回马上就有啥反应。我说的是大致方向，大概就是这个方向。
对，因为魏老师也知道，就是我现在
是
紧着。
对，星是肉字旁嘛，你说月字旁还是肉字旁嘛？
因为我这从打坐以来，我一直就是昏沉，就是对治不了了。然后当时都觉得特别，
当然
了，
一直是昏沉的，你跟这个吃点啥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。我大致的方向，你说的大致方向。当然，你说吃一点吃一回能可能影响不大。
齐老师，就是我以前就是因为我是百座内嘛，百座内的就是现在，我又开始重新打了，现在打到第七印、第八印了哈，不是第七座、第八座了。然后我现在就出现一个，就是也是一直昏沉，从开始打来一直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就是很难对治哈，也说了几次了。然后我突然间就是昨天就没有。
你说到这个问题啊，我想插一句嘴，好吧，我插一句嘴啊。老人有一段开示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说这个话，你就知道是哪一段，对不对？
我不知道。
不知道啊？谁知道贴这吧，老人呢？我说老人有一段开示，你都猜出是哪一段了？我跟你慢慢的念一念吧。说到座上啊，座上妄念打不动了。第一个是没妄念啊，这说座上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散。你注意一二三，你注意啊，妄念、咒语、手印这三种情况，不打妄想，妄念打不动，就是说打妄想是累人的呀，打不动了。咒语呢，当然也就持不动了，打不了妄想了，打妄想是费劲的呀，那个劲费不起，那个心太静了，静的咒也持不动了。手印呢不倒不散，你注意这三个一二三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，别担心了啊。 直至早晨的开始。当然你注意，有些人是妄想纷飞没咒语的，那不能，那不能放下咒语，那要提起咒语的。现在对你说，不问你妄想，也不问你咒语，就问你手印在不在，就问你这一个。
我手印从来没动过，我手印不会在。
倒了没有，散了没有，都没有啊。
没有。
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。你说是昏沉，老人说是入定。那叫入定，你扛着，就是扛着不入定，当然可以，你就别入定了。那就是折腾着不愿意入定，就这个。告诉你，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吃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散，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。你这入定啊，你抗拒入定，你抗拒入定，那你就抗拒呗，难受着呢，抗拒入定难受着呢。假如你说是、是这个昏沉睡着了，要是昏沉手印一定是散掉的，不会接好手印。
不是，就我这样的才十座八座的，我还能入定？我觉得应该不能吧，可能是昏沉。
哎呀，我天哪，你这么认为的呀？那我跟你说一个，也是女性，我跟你说一个人吧，她到哪儿去观顶了、啊？我们在广州打气，她到那个打气的那个地方去观顶了。观完顶以后，她不走，她说：“我跟他们一块打坐。”我说：“这哪能成啊？你刚观顶以前打过坐吗？”没有，她以前还没有打过坐，她不知道，就是说不是一个修过练过气功的修过打坐的，她没有。我真的，我跟着打她试试，她一直跟着，也是一天六座啊。也是一天坐12个小时啊，这是刚关过顶以前没打过坐的，他就一直跟着。当然他结印跟人家不同，他结的是两轮的印，人家结的是204印，他这个不同，但是他在一块坐啊，他一直都坚持下来了，这人都有，那你这有啥奇怪啊？不奇怪，没打过坐他就一天能打12个小时，12个小时、不要说这个几坐了，这12个小时六坐一天打气的那是。他跟打气在一块打。
那我不行。然后齐老师还有就是想问问，就是如果打坐想让、
你打会不行啊？我不跟你举一个行的吗？就我说你行，我没有说你不行，我是说你行。我又举了个例子，他也行，你们都行。这个跟你这个打过坐没打过坐，跟这个那个啥样的特例都有。当然，你要说打过坐的，可能他容易。一些没打过坐的难一些，但是像你们这些没打过坐的，他比那打过坐的都能坚持，这可是有。当然你们是特例，少数特例，这并不是普遍现象。
好的，然后就是想问问您，就是像我们心性善知识，然后放生啊这些，然后来回向，就是早日明心见性，然后就是。开悟救度众生这样的发愿，是不是对打坐就是能够让打坐更好啊，效果更好啊？就是去做一些善行。
我现在问一问，时间是不是冲突？要是时间上冲突的话，这个你去放生了，你就没空打坐了；要打坐就没空放生了。你还是坚持打坐吧，别管放生的事了。电上你要是有时间说，我时间不冲突，我能去做这好事，那行啊，这相当你的工作，那相当你的工作。一边上班一边打坐是可以的，不是不允许，做什么活呢都可以抽出时间来打坐，何况你是去放生了，那个就当成你的工作了。别直接心中心法不需要有什么外援，心中心法本身要是需要外援，老人就开始了，需要外援能更好，老人不说，他老那么慈悲怎么不说呀？心中心法不需要外援，但是你干啥都可以打坐，怎么放生就不行了？当然也行，妄举，但是你别觉得对打坐有好处，别这么讲
啊，
跟打坐没不相干，可以这么说，不相干的事
啊。这样啊？
当然，你说放生有好处，有啊，有好处，不在打坐上，好处是你的在你福报上。
然后，那齐老师，我想问问，就是我灌过一次顶了，然后我想打坐效果更好的话，我下次找机会我灌顶的时候，我再灌一次。
灌顶不能对于打坐有什么帮助？灌顶顶多灌顶的意义顶多是能告诉你六音一咒印怎么接，咒语怎么念，打坐怎么进行。你不灌顶不告诉你，灌顶就起这个作用。你要说我灌的顶多了，打坐就省事，一点事都省不了，你灌顶再多也不管用，搭不上，就是别想省一点气力，灌顶不解决问题。
啊，我也想很多办法。
在这方面没有帮助。你再大小灌顶都代替不了你自己的坚持。真正打坐需要的是你的坚持力，而不是灌顶。灌顶代替不了你的坚持力。
你好，齐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看那个《无量易经》，他那经文是这样说的：“师父剃观一切诸法，念念不住，心心生灭。 夫观即时生住意灭，如是观矣。如众生住根性欲，性欲无量故，说发无量，说发无量故，意亦无量。无量意者，从一发生，起一发者，即无相也。如是无相，无相不相，不相无相，名为实相。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实相矣，所发慈悲，明地不虚，于众生所真能拔苦，苦即拔矣，夫为说法，令诸众生受于快乐。善男子，菩萨若能如是修一法门无量意者，必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齐老师，无量意者从一发生，起一发者即无相也。如是无相，无相不相，不相无相，名为实相。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实相矣。我这还是不太很明白，老齐老师，怎么安住如是真实相矣？这有些不是太很明白。
那这样，你念了这么多，你说一个不明白就无处下手，你总是从哪一句开始不明白？从前头说，从前头说，这你现在是总的说，我不是总的说，就是总的我们都已经读过了，总的不是读过了？你这一个就这个大方位的，我不知道意思，这个不好下手讲，就是从无量意者开始，打哪一字一句，你不懂的，咱就从那开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你别来弄这个总的问题，你打头说这个不好弄。你哪儿都不懂啊？
就是从如是无相，无相不相这一块有些不懂，不相无相。
这个无量意者从一法生，起一法者即无相也。这个懂了啊？咱懂的，咱就画过去了。无量意者从一法生。无量意者逗号，从一法生句号，起法者逗号，即无相也句号，这样说。他的标点符号不准确，咱就这样说了啊。这个不用解释吧？刚才我读这十六个字不用解释了吧？要不要解释这个？
你解释一下吧，齐老师。他说起法者即无相，
你不就说如是无相后头吗？我说前头这十六个字不用再说了吧？
哦，可以。
就是什么是无量意？简单说，什么叫无量意啊？无量意从哪生的？就从哪生？从一个法生的。起法就是哪一个法啊？就是无相法，也就是这十六个字，就是无量意，是从无相法生，从无相生，从无相生出来无量意，就这个意思，这就十六个字的意思。这算说完不算呢？
哦，
好，不是无相，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能生无量意，就这个无相，无相相，啥意思啊？就是无相无不相，它不过是四个字啊，它有相和无相，这样就。咱这个无相说成不相，有相和不相啊，无相也无不相，这就叫无相不相，就是无相无不相，不相无相，就是说的什么呢？咱不刚才说了，这个，我刚才说不相和相，这两个相对，然后无相无不相，不相无相就是无相无不相，就这个东西啊，就称为实相。实相什么意思？实相是无相无不相，就这个意思。什么是实相？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，就是实相，明白吧？这算解释通了不算？但金刚不说无相无不相，金刚经说的是非相，是实相者名为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实相这个概念在金刚经里说成非相，非相啥意思？非相就是这儿说的无相无不相，就是非相，一个意思，不过用词不同。金刚经说是非，是实相者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经里说的是无相无不相，它叫做实相。其实啊，金刚经里说的非相，也就是这儿说的无相无不相，这一个意思。这就叫实相，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。
那齐老师，那这样说的话，那就是六道轮回跟那个生死涅槃，那都是平等的，那就是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
这能牵涉到这儿吗？就是说，这儿说的实相的问题，跟你讲这个生死涅槃的问题，它是同一个问题吗？它不是同一个问题吧？这能推理到那儿去？就说
不是
齐
老师。就是我是问那个第二个问题，齐老师。
啊。
就是这个， 人就是在学佛，在求解脱，就是了解自己这颗心，念念觉知觉照，然后的话就是知道这个心的状态。世间万象都是自己的心所生，就是自性的显现。那话也没有就是生死跟涅槃，那就是说自然安住活在当下，那就是了。
这里头可能有些误会，这就说都是心所生，就是心外无法，世间的一切都是心生，不是你那个思维心的，你理解成思维心了，不是你那个分析考虑思维，不是这个心的，说的心生不是考虑出来的，不是思维出来的，不是这个心生的呀，是说的第八识啊，那个考虑思维这个是第六识，说的第八识啊，第八识咱就说这个不是说这个诸法都是从第八识，就是诸法就是很多法，这两大类的法，一类叫做心法，一类叫做色法。心法就是用我们现代语说就是精神世界，色法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物质世界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从心中生，心外不存在心法和色法，心外不存在物质世界。那么咱就说那一座山那个大楼它是心生吗？它是第八识的相分，不是你那个思维心，是第八识的相分啊。第八识是心，没有离开第八识，它都是它不在第八识之外，也就是心外无法，心外没有客观存在一个世界。要是说这个世界在你心外存在着，不管你有没有心，这个世界都存在，那就叫心外取法呀，就在心外头有法，心外有色法吗？那么世界不是色法吗？心外取法，心外取法是什么见呢？是佛法吗？知道不知道心外取法是什么？
外道。
对呀，那不是佛法，那外道法，也就是都在心内。所以说若人了知心，大地无寸土，都是心，没有无根本就。不过它有两部分，这个心可以分成两部分，说的是第八识这个心啊，一部分叫做相分，一部分叫做见分，就是精神世界，相分就是物质世界。这时没有解脱道说了两分，要是把解脱道修行加上就说四分，那说四分另两分咋说？见分相分，这是世俗轮回法里这样分。要说解脱道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自证分，正自证分，这就四分，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，这都是说的第八识，都不是你那个思维心，不是第六识。所以我们说从心生，不是说你思维出来的从思维生，而是说的第八识，就是阿赖耶识。你说就这个第八识是心阿赖耶识就是心
秦老师，那人解脱了，就是阿赖耶识能转成大圆精智啊，就是物来所应。
对，说得好啊。所谓解脱就是阿赖耶识转大圆精智，是的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
那就是破掉了我执就能成平等性质啊。
那是从第七识讲的，第七识是这个他这个就第七识转这个平等性质是这样，第八识转大圆净智，前五识转成所作智，第六识是转是妙观察智，这是八识转四智里头的说法。这你看来你是知道的这个教育。
哦，那秦老师，那个唯心所现这一块明白了，那唯识所变呢？
那不跟唯不是用词儿不同，不是同一个意思吗？说的是同一个事儿，就是用的词语不一样的。
那就是世间万事万物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就是随着自己的意识这个识心来分别取舍贪著的话来变化而变化，是吧？那就是折相了。
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刚才不对你说了，你别误解为是你那个思维心，你现在说的还是你那个思维心，不是说的思维心，教义上说的是第八识，第八识跟你这个第六识的思维不是一码事。第八识不是你这个第六识，别往你这个思维心考虑，别往这样考虑了，不是你想出来的，这个世界不是你想出来的。
嗯， 现在就是一切思考，什么思维都是第六识在起作用。
那都你说思考都离不开第六识，跟这个教跟这个教育不相干。我说这个教育跟你那个思考型不相干，不是一码事。第八识并不是那个思考型，第六识。
第八识就是人的本心嘛，就是佛家说的这种真心，是吧？
那个第八识是破了无明以后，转成智慧以后才能说真心。第八识是妄心，咋会是真心呢？佛性起了无明了，第八识就产生了。这是妄心，那不是真心。
那齐老师，那个荣家正道歌他说不求真不去妄，雨墨动静绝安然，
联系吧。他说的不是，他说的那个意思跟这跟现在我们这这个意思根本不是一码事吧，就是不是说的同一个问题。
哎，你好齐老师。好，
你好。
我本来今天没问题的，我看到一个师兄好像问了个第五印，我随时我也把第五印打了一下，哎，我突然发现我第五印的食指头那个细节我也没碰那个啥，没碰那个无名指，我是在这个那个比较接近哈，但我没有碰着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注意那个细节，但是我现在我第一轮摆脱那第一轮刚打完，明天该打第二轮了，第一印。我说我这个过了，这个我已经打过，第五运营过了，没注意这个细节，我补上去呀，还加一轮。
两轮以后再补吧，两轮打完以后再补，好吧？
嗯，那行那行，两轮以后打完，我再专门打个。
对对，专门打第五运，再补这个。
那行行，好，谢谢。
差几个补几个。
师傅，现在聊天区域这边有几个问题。他说他每天都是两座以上，每天打两座以上，四印有时是七八座再打二印，但二印每周都有两座合法吗？他这个是，他就说每周可能打四印会打七八座，然后再打二印。每周会打两座，
我不按这说，不按他这个，别按他这个语言格式，不按他这个说，说七天，一天二印，六天四印，这么说话啊，不按他这个，一周里头有几个印，不按一周几个，按照天，七天里头有一天是日印，有六天是四印，你问我这个人，他是哪一天打的日印呢？哪一天是他的日印呢？就是星期几，星期几是日印？问我那星期几是日印？一个星期一轮嘛，七天一轮不是一个星期一轮啊？然后再说加座的事儿，说完了这七天，然后再说加座怎么加？不按他这个格式啊，我这一个星期我算算要多少座？不按他这个说，就按七天，一天二印，六天四印，哪一天是日印？你问问他，一个星期里头星期几是日印都可以的，但是他是星期几是日印呢？这样吧，他不，我说给别人听吧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已经够前做了，够前做了，他也没有隔日不休，他做出也够前做了，这个事儿跟他说不跟他说已经不大要紧了。我就是跟这里头的人，别的人说，这里头还有别的人说啊，咱就说他说话这个格式，你不要去随他这个格式，我们说话是这个格式，一天日印，六天时印，是这个啊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往后说加座，二印这一天加座怎么加？四印这六天，每一天要加座怎么加？咱就说二印的那一天怎么加？四印的那一天怎么加？这样说话的格式，我往下这么说，就是我说过这个话，还没说怎么加。我说过这个话，糊涂不糊涂？你不糊涂，我挨着说，糊涂了，说清楚再接着说。糊涂不糊涂？说清楚了没有？
说清楚了，
说清楚了。好，那我就说二印那一天怎么加。你注意啊，不按他这个，不按转过来这个，不按他这个格式，按我们的思路，我们的思路是一千日印，六千四印，这是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里，比方说星期一是二印，其他六天都是四印，就是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全是四印，咱就按这个说。那么二印这一天加座怎么加呀？二印这一天不管你加多少座都是四印，这个听明白了吗？下边再说四印怎么加，好不好？听明白了吧？这个二印都说完了，加只加四印，不加二印，听明白了吧？好。 好吧？
听明白了。
好，咱就说四阴那一天的，四阴那一天指甲一坐就是第二坐是二阴，四阴的那一天第二坐是二阴，从第三坐、第四坐、第五坐、第六坐往后，只加四阴不加二阴，每天只有一个二阴。你要是都加坐，只有一个二阴，每天只会有一个二阴。你加的再多，它也只有一个二阴。说明白了吧？说完了。
嗯啊，听明白了，师傅。
老师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记得老人说过，迁座之后可以，就打坐的时候，解手印的时候不用盖黄布了，是说过吗？因为我看他的视频很多。
没有没有，没这么说过。
啊、
我没有这样说过，啥时候是不是在哪个录音里听到过呀？我没有这样说过。为啥不用盖黄布啊？前座以后不盖黄布，没这个说法。
啊，那我
是
记错了。
不是，也可能你记不错。我说的啥意思？也可能我会有说错话的时候。要假如真的是那些录音的录像啊，或者录音里头有我的话，有这个前座以后不盖黄布这个话，应该删掉。我说给大家听的，我说给大家听的啊，应该删掉这个前座以后不盖黄布，就是我说的也是说错了的。要假如那个录音里头有的话，应该删掉那个地方，应该删掉。都听到了吧？要是没说清楚，我再说一遍。
嗯，
用不用再说一遍？
听到了
。哦，听到了，好吧，好吧。要是发现了我是跟我这么说的，删掉，因为这是错的。谁说前座以后不盖黄布了？没人这么说。
喂，你好，齐老师。
您好。
哦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百座，就是过了百座，你不是老人不是说过了百座就是。就能脱了一丝，就是那个下三道了，那个脱了下三道嘛。但是我那个如果这百座之内，如果百座以后，这个头脑的昏沉和散乱和以前没感觉什么区别，还有打坐的时候就像我吧，那个开始的时候特别散乱和昏沉。那看表啊，那有特别是最后半个小时，那就是几分钟一看都受不了都。啊，昏沉，还有那手疼，都疼得一身汗，你这好像都不和那个规矩一样，就是我如果摆坐以后也能脱离这个三下三道吗？我不知道。
好，咱先把这个概念分成两段话说，一段话是打完两轮不坐三恶道，这是一段，这前头还有一段话怎么说呀？怎么样算打完两轮？你的问题在前头。你对于老人的开示，两轮打满不做三个道是没有怀疑的，但是怎么样算打完两轮了？总觉得你打得不如法，你是总觉得你打得不如法。
哦，对，是。
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就像是你总是没有打完过两轮，就是这个意思，那个就谈不上做不做三个道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你既然心结在这儿，那你就一直打吧，啥时候感觉这两轮可以，啥时候就不做三个道了。这没有办法，因为你不肯相信啊，不是不肯相信老人说的两轮打坐不坐三道，这个你相信，不是你相信你打不了两轮，啥时候你能相信你打两轮，啥时候不坐三道，就这么说啊。那你就一直打，一直练功夫练到你不怀疑了，这两轮我是不怀疑了，到那时候就不坐三道了，就这样啊。一切为心造，你那个心总是不能满足，那这个话咋能许你啊？满足了你这个心了，那一切为心道，自然不堕三恶道了。心外有三恶道吗？心外没有三恶道。你一直怀疑，那这个事就一直不准，这个事就不准确。不怀疑啊，我果然这两轮，我相信我打完了，那就不堕三恶道了，行了，就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啥时候能相信你这两轮圆满就行了？96座，其实也不是百座，就两轮，一轮48座，两轮96座嘛。这96座你满意了，就不堕三恶道了。是你自己满意，别人满意不算啊，你自己满意。
嗯，我明白，老师。
你总怀疑你打得不好吗？那你就一直打，啥时候你觉得可以了，这算是能打完两轮了，那个时候就不做三个道了，好吧？
嗯，明白了。
我们本来就不会做三个道，说得好，我就非常赞成这句话。本来就不会做三个道嘛，应该是这样的嘛。
嗯，是。其实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吧，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是散乱和昏沉的，其实我对着打心中心这个特别相信，也特别有毅力。 就是那个我就是想，我说哎呀过了千座，我说这个昏沉散了会不会过呀，如果千座不行我就还打个千座，因为还这样想了呀，因为我这个昏沉和散了太可严重了。
那你就再打，这事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不好解决了。这你要这么想，你不就按着跟着你的心感觉，跟着心走吧。那你就打，一直打，看啥时候是个头，还有个头吗？这
啊，可能都是我的妄想吧，
并不是妄想，你那标准定的高可能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
啊。啊，那怎么能说妄想？标准定的高，就你这个的老是昏沉散乱，我看你不见得老是昏沉散乱，你这标准定太高了。出现一点昏沉散乱的现象，谁在打斗中不出现的现象啊？不可能一点都不出现。行了，一点现象一出现，就成了总是成了老是，就成了这种定义了。哪一个人打斗昏沉散乱不显示出来一点的？当然，你不能经常在昏沉啊，你就好了，你就那就成了经常了，那还了得？所以你标准高，我定的。
我现在就是那个百座，也是百座之内，现在打到第二轮那、这个该第二轮的第四印了，就是比以前的进步，就是那个手没那么疼了，散乱比先是比以前少点了。
要我说呀、我这个供你参考吧，我说。不必理会昏沉散乱，不必理会清净入定，只管打坐，坐上只管持咒，别的一概不理会，我都不懂，这就好了。
明白了，
怎么做？什么入定不入定啊？昏沉不昏沉？散乱不散乱的？我都不懂，我就知道坚持，我这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坚持，有这个坚持力就够了，其他的不懂，懂得多了反而麻烦，看看。
对，是，我就只管持咒，就是手印不散，就只管就这两样，其他的不想了。
老师好，我替个老菩萨请法。这个老菩萨观完顶回来以后，发现他的无名指短，结不了印，该怎么去修法呢？
教他记手印，如果手印无论如何学不会的话，可以不修心动心法。我说的是不要贸然开始打坐。六个手印都接熟练了，然后再开始。要
他这个
学会了就开始了，这样最糟糕了。后边的无论如何学不会了，他还是要打。
老师，他这个无名指是短，好像割刀切了，不知道是咋的了，就是短。
我知道，他说的短。但你就教他手印，看能接成吗？人的手指长短不同，但是就是短点，他也不见得接不上啊，怎么能学不会吗？你要让他跟那个无名指长的人攀比，那他攀比不上。
是。
接手印能接上就是了，比别跟那一种手指头长的人攀比啊。怎么了？
不是老师，他这个手指头不是说短的问题，他就是搁干什么活说已经断了一个那个手指头了。就断了两个节，完了接不上手印。
我知道了，你就说他少一个手指头。
还有点儿，不是全少了。
那接不上手印，那咋整？是不是？
我先。
那你那不管用的，那他接那就是根本不可能学会接手印，也别教他接手印，他教他学不会啊，他少一个手指头。
对。
这就不勉强了，别勉强，多接引引。
那怎么？
不打心动心也能修行啊，也不是不能信佛，不能修，也能信佛，也能修行。这你能勉强吗？这不能勉强啊。
那。他怎么修法过完顶了？
那你说这个要我说他就是他是没法修心中心法的，没有办法修，这也不怪他呀，他没办法修啊。
那怎么修老师？
别说心中心法，你再说心中心法他还是没法修。像念佛求往生什么不都行吗？也不用接近持咒都能念。
就是。能接这个莲花印，莲花印那个打坐行吗？他也打坐，他也想修个。
修莲花印也可以，但是你都得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啊。莲花印不能代替心中心。
知道。
莲花印当然可以了，
这个、
但是你得明确的知道。
我说过了。
莲花印不能代替心中
心。行，知道了，老师。齐老师，那他可以持这个持咒吗？
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 可以可以。
哦，那太好了，感恩老师。
中途黄布滑落掉，需要重新盖嘛？就这一个，需要重新盖。这个就当然滑落掉就要重新盖。另外呢，说到这儿就说，你别弄一个布，做个降落伞，就滑不掉了。四个角一块方布，四个角把它弄在一起，手就两边插着，那样插到里头接手液。还有，把黄布做成个黄布袋，就做成个布袋，把那个布袋套到这俩手上接手液。当然，这个布袋要大。别弄一块黄布，弄一块黄布不容易滑落吗？淫欲心可以通过意志力和绝招渐渐克服和消除吗？是的，可以通过意志力和绝招渐渐消除。
一念断处，寥寥灵止。当然，这个知道了哈，这个就是所说自个儿承载下来的那个哈。那么，咱们修心中心的人，在坐下的时候呢，要观念头吧。就是观也是一念不生之前那个观呗，那个观也没有念头了，和这个一念断处了了灵止是不是一样的？
那我能了解一下你的情况，你修心中心了，千座修够了吗？
够了。
哦，看来是你对于这个一念断处了了灵止这一个心态，你是能体验到了。
啊，对，体验到了，而且我也成长了。
他容不得你做文章啊，你现在在这上面做文章了。
嗯，不是我做文章了，就是因为咱们也好像附近有一个也所谓的善知识吧，一个灌顶，他说好像咱这都是就是第六识连第七识都没过去，但是我不承认这个，我觉得这一念断住就是了，就成长了。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我来跟
你
去了。
你说是什么第六第七咋回事？我还没听清楚你刚才说的。咋回事啊？
嗯，就是平时咱们在坐下那个观照嘛，观照一念没生之前那个也寥寥灵止嘛，
哦，
对不对？
观照
啊
啊，怎么了？
观照那个一念没生之前，就像我现在观照一下哈，也这个没生念头的，和那个我就认为它是一样的。但是咱身边有个大善知识说，咱这只是第六识，连第七识都没过呢，我。
这怎么这第六是第七是怎么扯起来了
啊？就是让咱们还继续得好好打坐，
能扯到这儿，
而且得第七识得过去，让咱把第七识得闪过去。但是我坐上倒是没有，
我们打坐跟第七识有什么关系啊？
就是的，我想要
怎么不打坐跟第七识联系起来了？你这些联系我都不知道是咋联系的。你说打坐跟第七识咋联系起来的呀？咋会联系得起来呀？
我觉得不用什么联系，但是咱身边有个大善知识也能灌顶，就说咱第七识也没过呢。
你说是这个，你身边有一个善知识，你是什么哪个城市的呀？你是哪个城市？
秦皇岛是
谁灌顶？我倒是不清楚，我不知道。在这儿你也不愿意说他的名字，我也不问了，省事儿，就是问你也不愿意说。
哎，对，
那算了，我也不问了。那好吧。
嗯嗯嗯，
我要说的是什么呀？这问题你在那儿关着顶，在那儿有疑问，你咋不能向他请教啊？反正哦，那不要紧呢。在我你问我也行啊。但是你打坐这个，你就是你在我这关，
对，我在您那关那顶，
你打坐的问题，就这个问题以前你都没跟我说过呀。我跟你说，你在我这关着顶打坐，别听别人的。
啊，所以说我才问您呢。
我跟你关着顶，你打坐问我呀，别问别人，不听别人的，你问我，好吧？
啊，
实际上啊，我这样跟你说，也不用你问了，那些问题都不存在，不要考虑那些问题，你只管打坐吧，就这么简单，只管打坐，别的都没懂，这最好。打坐，以前懂的那个道理，就是来引出来打坐，打坐前头，要是没有前头那一些那些知识吧，那些。还走不到打坐这条路上呢。为了走这条路，那是前头的事，过了前头不管了。打坐的时候，这些问题一概忘掉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只管打坐，打一千坐算了，好不好？
好，谢谢。
谁说都不信，你只管打坐，不信别人的，好吧？
好。
我跟你说这个呀，实际上这话还留着半点没说完呢，后边的话就后半段是这样：你要是真能坚持，就这样坚持打一千坐。回头再看还有问题没有， 这就说完了，宝宝。还用你这样问呢？你这些问题，你要是到时候怕想不起来，你把你现在的问题写详细写下来，你自己能看懂就行。到打完签作业后，再拿这个问题来看看，看还有问题没有？不会有问题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你只管打坐吧。打完签作业你就知道了。打坐要是没这个作用，谁还会坚持打坐呀？你这些疑虑通通不存在，你打完坐，要么你试试，你记下来你现在的疑问，记下来，到打完坐的时候再拿出来看，看看存在不存在，这些问题都不存在，根本就不是问题，可以说。要不然你试试啊，好吧，说完了，不展。
好，谢谢。
方便印怎么用？你用方便印干什么呀？我得问问你。你别说怎么用，你用它干啥？我问你。我发现你这个问题像什么呀？给方便印找个用处，像是这样。你给方便印找个用处干什么用啊？就是说你咋能会给方便印找个用处？给他找个用处干啥事啊？干啥用呢？方便印怎么用？我就是说我对你这一问没有明白你的意思。你给我说这个方便印怎么用，到底是说的啥呀？
我就是问前边有师兄提这个方便印的问题，我也想问在打坐的时候，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打方便印？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打这个我们上座正印，比如说这个正印结印结不了，或者说结的不好，
没有这种规定，
没有，
啊，这样，你要说到这儿就是不够两小时，也就是说打坐不够两小时是可以接方便印，不是一定要接方便印的，可以接方便印，可以接什么印，可以接六字明印，可以接这个印，可以，并不是一定要接方便印的，是可以。
可以啊，对，
方便印不能代替，对，不能代替六印一咒那六印，方便印不能代替那个。
这个我明白，对，
跟签座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方便印跟签座不发生关系。
黄布能洗吗？他可能就是问咱们打坐盖手印的这个黄布能不能洗。
当然了，你要一不洗它不慢慢它就越来越脏嘛，你啥时候脏了啥时候就洗很快就晾干了，不耽误你用。当然能洗，咋会不能洗啊？那不洗不就脏了，那连着一块黄布是用三年都不洗，那不会，谁都不会，谁都要洗的，不会用三年，没那个事儿。
他问打手印累了可以打方便印吗？
方便印不能代替心中心印啊。不能用方便印代替心中心印。
我想问个问题，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吧，可以就是关照啊，就是关照自己。但是有些时候我就想，那也不能总坐那待着啊，然后有些时候或者是听听课呀，或者说是看点什么读什么，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关没关照了，但是感觉到那个不起念头，好像应该是能感觉到不起念头。那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做，是总是在那做呢关照呢，还是怎么办呢？老师，谢谢老师。
哦，行，你说的是关照问题。我现在呢，在回答你关照问题之前，我想问一问你打坐的情况。
先坐正在打，
进行还是没打坐？
500多座。
哦，你说你正在打新中心签坐，已经进行了500多座，是吧？
是
这个情况啊。
是，
好，说关照是这样，关照啊是先说心，然后说关照，并不是说平白无故来修一个关照法，绝对不是。平白无故修一个关照法，那叫妄想。那个时候什么是关照啊？我不要关照，这才是关照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平白无故来了个关照法，那个就是妄想。我们是说心，没说妄。真妄两说，实际上在你没有认取真心的时候，就说妄心，断掉妄心，去妄就是关照，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关照，就是去妄这个事儿就是关照，这个事儿称为关照。这个要说真心关照，其实最初的提出就是对真心人讲的，关照就是关自己，关真心啊，就是真心是保持真心不被妄念乌云覆盖。这是真关照，要是前头没有心，要加上一个关照，那么我们就不要关照，不要关照才是关照。就是你别把它当个事儿， 关照是减法，关照不是加法，关照是没事，别把关照当成个事儿，是你有事了才需要关照，你要是没事关照就不需要了，不关照才是关照，没事别找事，找事找个关照的事也是找事，有事不是没事，老是期望心，那么期望就是关照，有啊，我已经体验了真心，好，保持真心不失就是关照，关照是最新说的，没有真妄心的出现根本谈不上关照，好吧。
啊，听明白了，齐老师，断妄心。
我的意思是别建立起来一个关照，没事你加一个事、加上个关照，那是绝对不正确的，那关照就是妄心的，就是。
哦。那我这么想，老师，你说没事总去听各种课讲座，是不是一种攀缘心呢？
那个听讲座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可以啊，不仅是听讲座，乃至于上班工作都应该的呀。那不能算有事啊，我们说的有事没事指的是打妄想啊，指的这个，并不是指的你那个工作的时候谁让你去关照了？谁说的？我们关照不是在工作中关照，工作那不耽误事啊。假如说你工作的时候关照，你那工作还干不干了？你干能就干呢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工作时候不说关照的事，是打妄想的时候在说关照。
我听明白了，老师。去妄就是主要是去妄心啊。
不是以前讲过三步吗？第一步去妄，第二步显真，第三步。都不可得，去就去妄想，真妄都不可得。第三步是真关照，咱说的就是前头两步。实际上，关照指的是第二步，第一步是把关照，就是，也可以就是推广过去了，牵扯过去了。其实关照就是显真，把去妄说成那是关照，那就是方便说。实际上，关照是显真，但是那个去妄呢，也说成关照也很好，这样。这样说又简单又直接又明了，好吧，去妄也是关照的，实际上关照就是显真，是关照就是指的显真。
老师你说那三步我没太听清，卡了，你能不能再说一遍？
这三步没有听到过的，我这话最好是不讲，讲了以后就是我没事找事，我跟您就差了一个路，要是我知道你说过三步，这样我才可以刚才那么说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说过三步，那么我刚才说的话没说过，咱就这个就是截止到那个话以前，那个说三步的那个话没说过。这里头这么多人呢，有的人是知道三步的，他们听到了能够知道咋回事也可以了。
打坐是手累了放在腿上，但印没散可以吗？这不行吧？
不可以。那就是倒印呢、你这印不就倒没散那倒了，你都手印放腿上了，咱倒那不倒了，在腿上放一个枕头啊，或者那种熊猫那种东西啊，软东西，把手印搁上，别让它倒，倒下来不可以的，手印不能倒，你就是垫着那个手印，别让它倒。我说的意思不是让你那个不舒服啊，他这个非要用力，其实你那坐的姿势要是对了，不用力它也不会倒，你坐的姿势不对它就会倒，它会倒的时候没说纠正你打坐姿势，因为那一个更难，就不跟你找困难。你就垫个枕头啊，或者垫个什么那些就是绒包那些东西都可以，就是垫着别让它倒，垫着把手搁上不让它倒，不能放嘴上，放嘴上就倒了，不就倒了吗？45度，在那手印大概是45度，你要倒了不好，倒了又立起来，当然可以，但是你就这就应该垫东西了。我刚才不是这么说了吗？你这坐的姿势要是对，你就是不垫东西，它也不会倒。你就是入定了，头都低下来了，手印还是不会倒，还是打坐姿势不对。那但是我们不就说了，我们不去纠正你的姿势，更麻烦就是姿势。我们就说垫东西吧，垫东西也可以。老人说的垫东西，实际上你的姿势正确，根本不会倒，不可能会倒。
新中心2个小时打完以后，再有多余的时间打坐，是不是就可以打？方便印，
再有多余时间，要假如够2小时，你再打一笔新中心印不就行了？要是不够，当然也可以方便印，也可以别的印都可以。打坐散盘可以吗？我看到这个问题了。实际上我们没要求腿， 连散盘都没要求，更不用说单盘双盘了，都可以坐五六寸高，我说的是那个坐垫五六寸高，两腿交叉着地都可以，两腿不在坐上，在坐底下都可以，那连散盘都不是，散盘都不是，散盘当然可以，散盘也不容易坚持，连就是根本就没有对腿没有要求，坐五六寸高，那是王上师讲，我们的师公王祥禄上师讲的，坐五六寸高，那个时代没有公制，现在流通的长度单位是公制，他说的五六寸是一米等于三尺，三尺方面那边的五六寸，那么换到现在的米尺，就是现在所用的长度单位，也就是二十，大概就是五六二十或者十八，就是这个二十 cm， 就那个 cm， 二十 cm 大概，就那么高的地儿，两腿交叉搁地下，两腿交叉着地，那连散盘都不是，那都可以，散盘当然更可以，对，就是公分说的，就是这个。对 ,CM 就是公分 ,18 到 20CM 大概就是。